几乎每日的检测是抗击病毒的武器库中最常用的武器。其他武器还包括了在仅发现少数病例之后亦即立刻实施封闭并进行强制隔离。从北京到上海，从深圳到天津，各个城市现在都拥有大量的临时检测站，而当局则要求数以亿计的人每两三日就要进行一次检测。由于中国当局坚称新冠清零，令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避免了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大规模的检测似乎还将会继续下去。这种方法是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专家说这样做创造了大量有害废物，并且为必须投入数百亿美元为这个系统提供资金的地方政府造成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上海纽约大学环境研究助理教授李日飞对法新社说，日常产生的医疗废料数量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见的。他说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而且这些问题还会继续扩大。北京将自身定位为环境领导者，不单止应对空气和水污染，而且设定了争取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专家表示，鉴于中国目前在煤炭方面的投资轨迹，这个碳中和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大规模的新冠检测现在又带来了新的垃圾挑战。每个阳性病例通常全国范围内每日都会有几十个，都会产生一系列用过的检测试剂盒、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如果处理不当，这些生物医学垃圾会污染土壤和水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根据法新社对政府通知和中国媒体报道的分析，很多省市在最近几个礼拜都宣布了某种形式的常规检测。这些省市人口加起来大约有6亿，不同地区的限制措施不同，一些区域随着感染病例数目的下降而暂停了这种做法。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废物的数据还没有披露的，不过上海官员上个月表示，在最近的新冠封城期间，该市产生了68500吨医疗废物，每日产生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平时的6倍。而根据中国的规定，地方当局要负责将新冠垃圾进行分离、消毒、运输和储存，然后进行最终的处理，通常都是焚烧。但是中国较贫困农村地区的处理系统长期以来都一直不堪重负。法新社援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健康卫生项目高级研究员黄炎忠的话讲，我不确定农村真是有能力处理大幅增加的医疗废物。香港科技大学的潘介明说，医疗废物的激增可能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对垃圾不当处理，或者只是将这些垃圾倒入臨時的垃圾堆填區。中國衛健委在社比法新社的一份聲明中說，該機構已經提出了有關醫療廢物管理的具體要求，這個是國家新冠疫情應對規範的一部分。北京已經敦促省會城市和人口至少1000万的城市，在居民步行15分鐘可以到達的地方設立一个测试点。高层领导人仲希望地方政府为检测买单，而这个时候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都捉襟见肘。野村金融分析师上个月表示，将这个模式扩展到全国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0.9% 到 2.3%。 法新社援引上海纽约大学的李日飞话讲，这里里面的经济账目好棘手的，你并不想投资永久性的基础设施来到处理被视为短期的医疗废物激增。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教授金东彦说，非常无效而且成本高昂的常规检测将会迫使政府放弃其他急需的医疗卫生投资。他对法新社说，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迅速，并且比其他变异株更难检测，当局亦都可能会遗留阳性的病例的，这个是行不通的。他说只是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钱抌入海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